在这次节目里介绍陶渊明诗《归园田居》第一首，叶君远写稿。《归园田居》是陶渊明归隐后的第二年写的，这首诗可以和他同年所作的抒情名赋《归去来兮辞》互相参看，二者都吐露了辞官归隐的原因，描写了田园生活的安宁美好，表现了初归田园乍里农事时那种恬淡愉悦怡然自得的心境，只是诗歌更凝练精粹罢了。这首诗在艺术上很有代表性，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陶诗的一般风格，这就是平淡自然，然而内涵丰厚，韵味隽永，虽经锤炼却又了无斧凿的痕迹，浑融完整。下面先说这首诗的前八句：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这八句诗好像是诗人在和好友促膝谈心，自怨自艾地追溯往事。诗人首先谈自己清高拔俗的气质秉性，但十分委婉。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意思是，我从少年起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气韵风度，本来是由衷的热爱大自然的山山水水的。我们知道，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故乡浔阳度过的，那一带北临长江，南面庐山，奇秀甲于天下。诗人的性格情操从小就受到优美的自然环境的陶冶，他热爱大自然，喜欢徜徉山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品味人生的真意。这种高雅脱俗的韵致，同当时那种争名逐利、虚伪欺诈的世风格格不入。这两句诗颇有点孤芳自赏的意味，是对自己超脱流俗的志趣、胸襟和傲然处世的生活态度的肯定。尽管诗人本性如此，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他还是走上了仕途。接下来的两句画风一转，一种懊悔莫及的心情油然而生。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网这里比喻官场。三十年，前人多以为是十三年之物，因为诗人29岁出世，41岁归隐，恰恰经历13年。不过也有人认为三十年是吉言出世时间之长，这无关宏旨，我们姑且采取前一种说法。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一旦误入仕途，离开山水田园，一下子竟过去了漫长的13年。尘网这个比喻很巧妙，既突出了官场的污浊和不自由，又传达出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深深的憎恶。而误落和一去几个字则下得很沉重，尤其是误字含义非常丰富。诗人一提起出世， 就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解释说明。此时此刻，正是季民的天真幻想，理想和现实的尖锐矛盾，困顿官场的惆怅悲哀，反思往事的无限悔恨，一起涌上心头。但他没有多说，而是把种种复杂的情绪都浓缩进这个物字中了。接下来，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两句，诗人倾吐了自己在仕途中思恋田园生活的心情。鸡鸟，束缚在笼中的鸟；池鱼，放养在池中的鱼。旧林和故渊，指鱼鸟原来自由自在的生活的自然界。困居仕途的诗人以鸡鸟和池鱼自喻，生动而又贴切。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小序中说自己至性自然，非脚力所得，意思是自己本性自然，不是勉强造作得了的。可是做官以后却处处受到钳制，不能不违心办事。这种身心都不由己的处境，和不自由的鸡鸟池鱼有什么两样呢？因此，他就像渴望自由的鱼鸟，急切地盼望着摆脱羁绊，重返田园，去过任情适性的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这两句是说自己终于归隐，在南野开荒垦田。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这两句本应当是守拙归田园在前，开荒南野际在后。由于韵脚的关系，这里颠倒过来了。守拙归田园的拙字指愚拙的本性，这是诗人的自谦之词，与世俗的讥诮相对而言。在世俗看来，善于钻营，取高官，享厚禄，不劳而获，锦衣玉食，这是巧。而诗人却弃官务农，辛苦劳碌，衣食不饱，自然是拙。处事能随波逐流，苟合求安，趋吉避凶，这是巧。而诗人偏偏要一世独立，耿介不阿，这样就难免困顿不堪，自然是拙。有人曾经好心地劝告诗人，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上同，愿君古其泥。大意是说，衣衫褴褛的栖隐于茅草屋中，实在算不得高明。既然举世之人都崇尚随波逐流，希望您也鼓其泥而扬其波，跟着混日子得了。对此，诗人明白地表示要守拙，言外之意是要坚持自己冰清玉洁的操守和人格。守拙二字，自谦中带着自负，显示出诗人的铮铮骨气。以上八句诗回顾往昔，简阔而又层次井然地叙述了诗人由家居到出世，再由出世到归隐的整个过程。下面八句诗转而写归隐以后的生活。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方宅十余亩，是说住宅四周有十多亩地。爱爱，昏暗的样子；依依，轻柔的样子。墟里就是村落。如果说这首诗开头的八句像是诗人不胜懊悔的向知心朋友追溯往事，那么这里的八句就像是诗人无限欣喜地引导着朋友参观自己的田园了。他指指点点地介绍着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村景物，一经诗人点化，竟如此情趣盎然，令人神往。这八句诗语言极为神解，每一句诗都像是一幅笔墨单纯的风景写生。这些景象似乎诗人只是漫不经心地把它们叠印在一起，却妙不可言地构成一种安宁美好的意境，渲染出一种恬静闲适的气氛。恬静安宁并不意味着索默冷清。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两句模模糊糊的远村和袅袅上升的炊烟，使人想到了生活在这美好的环境中的淳朴的人们。这两句诗给整个画面平添了一层暖色，亲切而温馨。所描写的景色远近纵横明暗搭配成趣，而且和诗人舒畅的悠然自得的心境相契合。恬静安宁也不意味着了无声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两句深巷中隐隐传来的狗叫声和桑树枝头的啼鸣，带来了浓郁的农村生活的气息。狗吠鸡鸣一点也不让人感觉聒噪乱耳，它们没有破坏整体气氛，而是相反，这种以动写静的方法收到了鸟鸣山更幽的效果。这两句诗是从乐府诗《鸡鸣篇》《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脱化而来的。这八句诗所展现的安宁、美好、明朗、亲切的田园景象，和诗人誉为尘网的黑暗、讨厌的官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八句诗表面上看似乎是纯客观景物的描摹，而实际上字里行间蕴含着诗人对田园生活由衷的热爱，流露着他怡然自乐的心情。最后四句诗是对全诗的总结：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尘杂指世俗杂事，虚室虚空闲静的居室，樊笼观鸟兽的笼子，此处比喻世宦， 这几句说，隐居家中，没有世俗杂事相扰，因而有很多闲暇。长期仕宦，如今器官重归田园，就像长久被关在笼中的鸟兽重返大自然一般。这几句诗同前面的陈网、鸡鸟、池鱼以及描写田园景色的诗句相呼应，一腔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首诗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大概就是它的平淡。平淡的确是这首诗在艺术上最明显的特征。景是眼前景，情是肺腑情，画是家常画。句句诗都像从胸中自然流出，使人读来毫不吃力。不过只要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首诗的语言尽管平平淡淡、朴实无华，却绝不是随随便便信手涂写，实际上是经过苦心孤诣的锤炼和推敲的。你看这首五言古诗一共20句，而对偶句竟占了12句，像鸡鸟恋旧邻，池鱼思故渊，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些句子对仗工整，音调铿锵，显然是深思熟虑而写成的。在练字方面，陶渊明也颇为讲究。例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两句中的荫字、罗字只两个字便写出了堂前屋后、家木成行、枝叶扶疏、绿荫匝地的景象，何等简洁，何等传神。这些地方显然也下了一番苦心。由此可见，陶诗不是不讲究技巧，相反，他曾花大力气进行锤炼，只不过不露一丝雕琢的痕迹罢了，以致我们读来毫无障碍，一气到底，只感觉他的平淡。因此宋人说陶诗以大斧运金，不见斧凿之痕。这首诗平淡自然的语言同他所表现的平凡而恬静的农村景色，诗人淡泊寡欲的襟怀及其朴实纯真的感情，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他们仿佛天造地设，自然生成，完全融化在整体意境之中了。在平淡的外表之下，我们接触到的是一片真生活，一片真性情。法国的艺术大师罗丹讲过这样一段话：你看一幅画，你读一页书，你没有注意那素描、色彩、文体，但是你心里深深感动。你不必担心弄错了，素描、色彩、文体一定是很完美的。读陶渊明的诗，我们领略的正是整体意境的美。我们的注意力 完全为它的内容所吸引，而往往忽略了其外在的表现手法的高妙。这正说明陶诗的艺术形式高度地适应它所表现的内容。内容和形式水乳交融，浑然天成。应该说，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艺术境界。现在把这首诗再朗读一遍。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暮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园。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苟废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刚才介绍的是陶渊明诗《归园田居》第一首，叶君远写稿，赵培播讲。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